喂，
哎，
这开始吧。
对对对，上次我们很庆幸，这次是有两个老师来讲课。本来今天还是张浩老师的课，又是突然有急事，又不得已又得找我们郭老师来代课啊。郭老师，你就辛苦辛苦了，不好意思了。那个，那你就直接开始吧。对，永远的低声代课小能手。
好的，好的，行行，那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这个，今天早上才看到，才发现，所以说呢，这个楞伽经啊，还是要准备准备，不准备准备的话是很难，上一次的话讲的确实是有一点，我今天下午6点钟以后，我这又抽出时间又看了一看，这个准备的都不能说是太充分，我们接着看吧。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今天能够把第一门讲完就不错了。
慢慢讲，不着急。
咱们再来复习一下上面的。对，都是服务于张富茂的，都是服务于你的。上一次的复习一下，上次基本上就讲了这么一段，七种性自性和七种第一义。七种性自性就是说等于是妙观察智，就是说那个从一个觉者的角度，从一个就是已经证得自觉性性自觉圣智的这样的一个觉者，自觉圣智的这样的一个觉者，他呢是如何看待这个宇宙万物的，这就叫七种性自性。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妙观察去看待这宇宙万物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具备这七种第一义。这七种第一义呢，包括的不光是初世间的，还包括初世间上上的，比如说这个超二见境界、超子地境界、如来自道境界，这个就不是就是凡夫所能测度的，也不是二乘所能测度的，只要你有两边的心，你都测度不到。什么叫做超二见境界？什么叫超子地境界？什么叫如来自道境界？你都测度不到。这就是这个就是说，就是后来呢又那个说了一遍，就是说此事过去现在未来如一住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自性第一义心，就是以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初世间初世间上上法，就七种性自性和七种第一义。这里面最关键的呢就是这个性自性第一义的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义心，就是这个七种第一义心啊，这个七种第一义心，也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明心见性，从明心见性这儿成就了世间初世间初世间上上法，就是如来啊，都能够在这里面就是圆融无碍。这就是这个前面说的是外道见，现在说的是圣人见啊，圣人见啊，知正知见啊，说的是这个。然后呢，圣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遇，这就是他们不和外道见一样的地方。外道见是什么样的呢？外道见呢，它就是说是自己的那种的妄想，他把一切的境界呢都认以为真，实际上这是他们错误的见解，是他们的妄想，他不知道一切都是唯心所现的，他不知道这个，所以说呢他在究竟的地方不通，这就叫奇，就是万物的共性，也就是说的佛性啊自性啊就在这一块儿，它是不能通达的。所以他对万事万物的为什么这个高那个低，为什么这个弯那个直啊，对于万事万物的相他的解释是错误的，是不能够就是说无碍的，是不能够圆融的，就是在这儿，就是说他对于事情的万事万物的共相自相的解释啊都不对啊，这就叫外道论恶见，不和他们一样。外道恶见是什么样，这就是这个样，我们不是这个样，这就叫不和他们，不与外道论恶见共。这个愚痴凡夫性无性自性第一义做二见论，这个是放在这个就是紧接着的。就是愚痴凡夫呢，外道见呢，就是他们外道见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呢，就是一直看着这些境界什么的，就是起了很多的妄想，他不知道这些都是自心所现，然后他以为是外面所有的，他在这上，然后又对这个横加解释、横加判断、横加这个修正什么的，但是他都是对外攀援，这个是外道的特点。 那凡夫性呢？愚痴凡夫性无性自性第一，就是愚痴凡夫啊，因为他没有见性，所以他会有两边论。这个也可以把外道归到愚痴凡夫，也可以就专门的拿出来是特别的批了一下，就是凡夫性和外道见他两个有不同。外道见就是他们立了一些见解，全是错误的，非常非常邪。那么凡夫见呢，就是因为他们主要是边见，就是二见，就是对或者不对，凡或者是圣，有或者是无，他总是坐在两边，认为有对立的两面。比如说他来修行，他也是用打坐来对立什么，对峙什么，打坐是一方面，然后不打坐是一方面。那么用来打坐呢，它就有了改善，然后有了增加，有了效果，然后呢，它就执着这个效果不放，这都是二见论。比如说是修了心中心，迁坐一定要得个什么东西，就像是上一次在沈阳那个师兄问的，就是说那要是这样的话，不修心中心跟凡夫，那跟那个修了心中心以后和不修心中心的凡夫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他总觉得我一定要有个区别，我要证明我确实是修了，我修的是有用的。他不证明到这一点，他不甘心，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见解，他就确实是修的不咋地，他修的不咋地，他才能就是你修着应该正好打掉你这个见解。并不是修着就多了个什么东西，修不修这里不存在多也不存在少，多少都是妄见。就是说愚痴凡夫性无性自性第一做二见论，就是说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最究竟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性自性，因为他不了这个圣地第一义，他不了这个最关键的这一点，然后呢他就会有两边见，他就会有分别见，乃至于到佛法里面来，他照样抱着他的两边见，那就是他在佛法里，他依然是凡夫一枚，他就是升到了这个净土，也是升到凡圣同居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假如他在这个知见上，他自己还不知道错，在恒生之见。然后立论立派，那就成了附佛外道了。就是附佛外道，就是佛法里面有两种，第一种是在佛法里面的凡夫，修佛法的凡夫；第二种是修佛法，打着修佛法的旗号，他立的那个论根本跟佛法就完全相反，这属于附佛外道。就是这两种修行人里头有的是这两种，他是说的是功夫，说的是神通。说的是种种你所没有的东西，这都是附佛外道。凡夫见就是说我修了佛法，我就像世间法一样，我那个努力干活，我可以挣钱。那么我修了佛法，就是我通过修佛法，我能够得到点什么东西，我能够增加点什么东西，然后我减少点我不想要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这都是典型的凡夫见。我们就应该检讨在这里是不是自己还有这样的见解，有这样的见解都应该检讨。遍计所执行，对，这一切都是根本在于遍计所执行，就是他见到什么他都认为是真的，见到那个世间相认为世间相是真的，苦不堪言，所以呢又学佛法，见到佛法也认为佛法是真的，他不知道佛法是以幻修幻，以幻修幻这种说法是圆觉经里头佛明确的说过，佛法也是幻，你不用佛法这个幻，但是你破不了其他一切幻，所以佛法这个幻是必须要坚持的，就是迁坐的必须坚持，是在这儿。得无所得这个地方上还很微细，得无所得这里还佛不是这么说的，佛说的是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他不会说得个无所得，他不会这么说，因为微细在哪儿呢，就是一定要得一个东西，他得的是所得的，还有一种呢得了一个无所得他也放心，就是这么说，就是凡夫的思维是要这样的，你不能说他什么都没得，你必须说他得了一个什么都没得，这样他才放心，你直接说他什么都没得他接受不了，你必须说他得了一个什么都没得，这是大德，这就放心了。所以说明心见性这些立相啊，立这些名相都是这么来的，你说根本就没个迷和悟不行，你得说根本就没迷和悟，就这假立一个名叫明心见性他就放心了。所以说假立这个名字是必须的，凡夫就是这种思维，你直接跟他说他接受不了的。就是说愚痴凡夫性无性自性第一义做二见论，这从这儿到上面这是说的，就是说批评了外道见，批评了凡夫见，就是批评了这些错误的，这些最关键的就是二见，这个二见落实在修行里面，就是拿修行去对峙什么东西，我修行了我怎么好了，我怎么进步了，就是这种对峙的这种的心态，这种理念，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的要经常的反省自己，定力不足，修修我多打坐然后提高定力，就是这一类的，刚开始可以有，修完了 快迁座了还用这种思维方式，这迁座修的不大对，这是迁座修的不大对，应该好好的检讨，不做二见论。所以老人说，若对峙，若论对峙，即若说若对峙，即落二成，若对峙，即落二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嗯，这是这个。然后下面呢说的是另起一段了，我们再重新开始，再另起一段了。下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外道见它有一些什么问题啊，什么什么的，那下面呢就会好好的说一说。下面的这是这个问题。稍等，我把这经文呢要在一块粘贴一下啊。嗯，复次大会，妄想三有苦灭，无知爱业缘灭，自心所现，幻境随现。今当说大会复有，若有沙门、婆罗门，欲令五种、有种因果现及事实住，原因界入生住，或言生已灭。大会，彼若相续，若是，若生，若有，若涅槃，若道，若业，若果，若地，破坏断灭论，何所以者何？以此现前不可得，即见使非分故。大会譬如破瓶不做瓶事，亦如浇种不做芽事。大家看这个能看懂不？嗯，这个就是要连着后的，前后连着的看。这个经文呢，要是有不明白的，就多看看，多看看它前后的这个连贯着看啊。嗯，先看第一句，嗯，妄想三有苦灭，无知爱业缘灭，什么什么，然后今当说，什么所现，今当说，就是说，嗯，就是下面批评的是几种外道的见解的这个见解，它的错误，这一次说的是什么呢？这一次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啊，就是因为一切都是自心的幻境所现，所以呢，就是应该是倒过来说，就是第一句话怎么翻译？就是老师也有老师的翻译，老师翻译的也挺好，但是呢，我就是总是觉得就是大家啊都可以各自的有理解，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看看老师的，然后我再看一下其他几种解释，这样更那个一些。看一下就是说楞伽啊，它一共有几个译本，它几个译本来回看，就像是一个老外他要是说了一句英文，你翻译的呢有三个不同的翻译，你第一个翻译你看着觉得没有把握，你可以再看看第二个翻译，可以再看看第三个翻译。这个第二个翻译和第三个翻译呢，就是说的有这个十卷本的这个魏译本，还有一个是唐译本，就是把魏译本跟那个宋译本两个结合起来了，这就叫唐译本，就是大乘入楞伽经，这是唐译本，入楞伽经就是魏译本。嗯，这个魏译本，尤其是魏译本是很值得参考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一句话魏译本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结合着翻译。如果是魏译本说的，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复次大会，汝今谛听我为汝说，妄想分别以为有物，未断三种苦，何等为三味？无知爱业因缘灭，自心所幻境界。嗯，然后那个这是魏译本，然后我们再看看唐译本。唐译本说的是：大会，我今当说，若了尽如幻，自心所现，则灭妄想三有苦及无知爱业缘。你看这个唐译本啊，它最简单，它一看也特别容易懂。它为啥呢？它因为它把这个入楞伽经和楞伽经四卷本的楞伽和入楞伽，它把这两个汇集了一下，所以它更那个什么，更容易懂。也就是这句话呢，它的这个翻译啊，就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说呀，这个根本呢、啊、都是因为这些啊，这幻境真实的话的来说的话，它并无自性，它真实性本来这里真实性这里是非有非无的，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一个有或者实有一个无，真实这里是不立有无的，真实这里是不立有无的。那么你看到的有或者是无这些现象呢，这都是幻象，这并非是真相，真相呢就是不是这个有，不是这个无，就是这是真相。这是一个，如果是你能了达这一点呢，那么你就会灭什么呢？灭这个无知爱和业缘。如果你的无知爱和业缘灭了，那么你就是这个三有苦，就是三有，这种三有就是说就是一种妄想，这种苦就灭了。三有就是指的是色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就叫三有。嗯，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一句，现在就只看这一句。 我们看了魏一本跟唐一本，我们再来看这一句就知道了，就实际上这一句话就可以从后面往前翻译着，就是或者是你想从前面翻译啊，就是这样，就是妄想三有苦灭，这个三有啊就是指的是，大家记住啊，这个三有就是指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简单来说的就是把这个三界就包括在那，三有就是三界，三有就是三界。你看我们啊，就是说你不喜欢这儿，你不喜欢这个深圳，你可以搬到沈阳，你不喜欢沈阳，你可以搬到北京，有好几个地方供你搬。那么你只要你是一个在世间的，那么你搬无非就是三个界，哪三个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无非是这三个界。就是你能够想象，你再逃逃不出这三个界，逃不出这三个界。不是有一个哲学家也说过吗？就是看着小鸟自由，小鸟一点也不自由，因为它再自由，它飞不出天空这个牢笼。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你以为那个你再自由，你顶多到无色界，但是它还有这个界在，还有这个界在。就是我们再怎么逃，我们逃不出这个三界之外。只要是有相的，都是这种有相的体现，要么是欲界，要么是色界，要么是这无色界。但是现在这就是怎么在这里头都是苦啊，这就是三界，三界是苦，这三界苦是怎么？这是因为妄想，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妄想，因为你的妄想，所以有这三种，有这三界，有这三界，有了这三界就横生出来很多很多的苦，很多很多的苦，因为有这三界所以才苦，这就叫三有苦。但是你现在想让你这个错误的这种的见解，也就是三界是有的，然后呢你要把这个错误的这种三界把它给灭掉，应该怎么灭掉？那要灭掉这三界有的根本。这三界之所以生出来，这三界它的根本是什么呀？它的根本在于无知、爱和业缘。这个呀，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楞伽经啊，它翻译的时候是这个求那跋陀罗，求那跋陀罗它翻译的时候就是刘宋，就是叫什么？刘宋时期南北朝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佛经啊，翻译过来的不多。你想想达摩那时候在的时候说，就是看这个震旦的这个佛法，就是中国的这个佛法啊，就是说是当时的佛经啊，唯有楞伽可以印心。所以当时啊，这个佛经啊还没有大批量的，就是那种的，就是大批量的，然后很具规模的那种翻译。在这个时候呢，这种翻译啊，它的名相还没有形成一定一个固定的习惯。比如说以前的翻译是什么，我们都用什么，不是的。它这个时候的翻译呢，有的人可能翻译成这个，有的人翻译成那个，就像是那个俄语中的那个连衣裙儿，我们现在知道是连衣裙儿，那个其实在哈尔滨它叫布拉吉，布拉吉就是俄语。俄语中的连衣裙就是布拉吉，它音译过来了就是布拉吉，实际上就是连衣裙，就是所以说一个名相啊，它翻译过来它的叫法就不同。这个南宋本的这个求那跋陀罗，就是魏译的这个刘宋本的这个，就是那个求那跋陀罗译的这个，它当然是比较早期的，比较早期的这个时候的，就是那些名相还没有形成一个规矩跟习惯。你比如说所有的佛经，总管是我唐玄奘，是我那个唐三藏法师，对吧？唐玄奘法师，如果总管是我，那我就会立一个规矩，所有这一类的这种名相都叫做无名，对吧？我们这么翻译的时候都注意，这就好办了。但是当时的时候他没有，所以说大家都是各自的，你一己不精，我一己不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名相，它是有差别的。这个时候我认为你怎么学名相，这是将来你们闲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认识这个名相。第一个是反复的去读，第二个是查佛学大字典，佛学大字典上有一些，它是对于好几类的佛学大字典都有，佛学大字典可不止一个，可不只是丁福宝那一个，还有好几个，你都查一查，这是第二个。第三种方式呢，就是你多看他译的别的经，你比如说求那跋陀罗，他可能除了译楞伽他还译过别的经，你再给他多看看，你再给他多看看。第四个就是说反复的看这个楞伽的几个版本，它如果有几个版本，你就反复多看看。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像，你这个你这个角度的看这个像，你看的不一定这么完备，对吧？那你可以围着这个像多转几圈，多看看其他人怎么描述这个像的，你这样的话来说，你对这个像就容易有个整体把握啊，容易有个整体把握。我的思路是这个思路。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三有实际上就是三界，三界之苦。然后这个下面这一句也挺有意思的，无知爱业缘灭，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大家都不明白。其实无知，什么叫无知啊？简单来说就是无明，就齐老师他也翻译的是无明，无知就是无明，就是它不是正见，根本在于什么？就是无明。无明和爱这两个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无明为父，爱是母，就是因为无明，所以无明原型，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我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无始无明，所以才开始了，就是有这个妄有的这个世界，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无明是根本，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爱是什么呀？在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呢，这个爱的作用很大，爱它实际上就是润，你比如说就像是一个种子，无明就相当于种子，爱就是你不停的浇水阳光，这些就是这些，就是它是润它的，润它的。或者说你说大地是爱也可以，要是细分起来的话，你可以说大地就是爱，没有大地的这个作为承载，这个种子是无明，这个种子是发不了芽的，这就是无明和爱的关系。那么什么叫业缘？业缘就是指的是阳光跟水，就是各种的环境，这样的话就是这三个结合在一块儿，就是说就造就成了现在的这种苦。这个苦当然包括很多种，如果是佛教说的苦的话，是就是说是八苦。简单来说的话有八苦，除了这八苦之外还有一种，比如说是苦趣。苦趣的意思就是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苦，还乐着呢，还乐不可支。你看现在的人那些乐就是乐不可支，看个电影，买个衣服，谈个恋爱，挣个钱什么的，打个球什么的，都乐不可支。用这种事儿来麻痹自己，就是乐不可支，还不是麻痹自己，他根本他都不觉得苦，他觉得呀，人生太兴奋了，有一堆的事儿等着呢，就是苦也是乐，让我经受经受，让我经历经历吧，这都是他就是在这里头乐不可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过，乐不可支，这叫苦趣，这叫苦趣。其他的几种苦呢，就是说，就是老师说过的那种很典型的，就是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之前是生老病死，生是一种苦，生你都不一定的，你还不一定是你选择的呀，怎么着的？莫名其妙一动心，哎呀，你就形成了，胎胞就形成了，然后在里头待着，到时候的话，十月出胎以后的话，你就只能哭，有什么的话还说不出来，生老就是人啊，总会就是说，这个。总会就是逐渐的转向衰败，只要你生出来一定会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后面就走向衰败，这是一定的，这就叫老了生老病，病就不用说了，就是你吃五谷杂粮难免都有病，生老病死。除了这生老病死之外还有什么，比如说是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就是你想追求的东西一定得不着，求不得，你越想追求的越得不着，哪个人都有，就这几类苦哪个人都有，就是那种，就这么说吧，那事业越成功的就是他越是求不得苦越吃剩的，他要不是求不得苦这么吃剩，他不会拼命在那儿，就是说那个工作啊，工作忘我的工作，拼命的工作，求不得太苦了，就是说他要求的东西求不得，所以他就一直在那儿工作，一直在那儿工作，没有个停的时候，没有一个就是说满足的时候，没有个满足，就求不得太苦了，求不得，就是你看着他觉得哎呀，他比你怎么，实际上他心里头的小算盘苦着呢。他就没达到他的目标，所以他在不停的进步，不停的去争取，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你喜欢的东西偏偏你得不着，你喜欢的人偏偏的离你远去，就是说是总有缘分散的时候，但是你讨厌的人呢天天在你跟前围着，这就叫怨憎会，你这身边围着的全是你讨厌的，躲也躲不开，想躲也躲不开，就是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还有一个是什么，五阴炽盛苦。你看老师说过的，就是在咱们这个佛性经里说的这个就是十方如火众生灭尽，十方如火众生灭尽的这个就是指的，就是为什么说十方如火众生灭尽，这个就是指的是炽盛，五阴炽盛，哎呀，那就是像火宅一样，就是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说的是热情似火，就是大干快干，就是说这样的，就是这种劲儿，这实际上都是五阴炽盛。五阴炽盛就是色受想行识，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个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且呢追求的东西多，包括呢就是对于身体也是格外的爱护，格外的爱惜，格外的爱护，这都是色蕴炽盛，色受想行识，受就是觉受，追求各种的觉受，对于那种的享受追求的到极限了，就是说是这样的享受不够，那样的享受也不够，怎么样的都要享受，就是色受想行识，想就不用说了，创新呢，不断的在创新，你创出来新，它更创新，一天到晚的都在创新，它的以为它的创新能怎么样，从创新还引到了创业，其实看看这词儿都不是好词儿。 色受想行识，行识行呢，大家更知道了，行行就是指的是这种的，就是说它一直一直就是说没有停歇，没有停歇，没有停歇，表示速度快呀，速度快呀，速度越来越快。原来古人的时候呢，他是只走路，走路就不行了，后来就驯马，在马上跑，这个驯马又不行了，马也不行，马承载的东西多，要有战车，这时候青铜器就发展起来了。青铜器的发展就是它那个可以作为那个车马用，可以作为武器用，所以古的时候谁有青铜器，那谁的生产力就是第一的。再后来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太高贵了，就不能光这么用啊，得把青铜器换成铁啊，换成铁它就发展的更多，我们国家的马车更多，这多好呢。这就是后来的这个就是马车了，马车看样子是眼瞅着就不行了，就是开始电动的，对，就是说那个烧柴火的什么的，比如说火车一类的，它烧的这种的，然后机械完了之后就是电啊，机械完了就是电。这个电完了又是什么的，以后可能发展成那种的能量的那种的什么那种叫做什么水啊什么的那种的新能源。新能源这个东西很火，你炒股票的都知道，新能源是个就是火的概念。为什么是个火的概念？就是大家对于能源能量的一种追求，有了能量可以让速度更高，对于这个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的。就是说不可能实现，他也认为这个就是前景很大，愿景很大，他总是在这上就是找，一直在这上找。这就是五蕴炽盛，就是行，你就是然后就是有了车了不行的，自行车不行就那电动车，然后汽车不行就飞机，是吧？现在就都到飞机了，飞机不行以后还会再往前，就是说什么现在流行的那些穿越时空的那些剧大家都爱看，穿越时空就是我一想我就能穿越到，比飞机还快。就是这样的，你快就是实际上就说明什么，你快了之后不满足还要更快，快了之后还不满足还要更快，等到了大家都坐汽车的时候的阶段，你走路去太慢了，你就等于最落后的一个了，害得你不得不去买汽车。等到大家都有汽车了，大家速度都一样了，你必须要坐个飞机你才能比别人快，你然后飞机又普遍了，你必须又要发明一个东西。所以说科学这是在进步，这个社会是在进步吗？这个社会不能说是进步，不能说是后退，这个社会一直是这样的，那个根本的那个心是没有变的，只是周围的道具在变。这就是说的是，就是五阴炽盛苦的行，还有一个就是色受想行识，识就是说的那个第八识，就是按照齐老说的人口大爆炸，这都是属于是这一类的。这是五阴炽盛苦，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八苦交煎，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苦啊，妄想三有苦灭，无知爱业缘灭，无知就是指的是无明，爱就是润，业缘就是说的这个因缘，就是外境的这一切的因缘等等的，这个就是如果是这个根本灭的话，这个根本的这个是等于是这个是三有的原因，三有的原因就是无明为因，然后以爱为润，再加上就是那个条件，再加上境界的条件，就是这三个，这就叫无知爱业缘。如果这三个灭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三有了，不存在三有也就不存在苦了。但是这三有跟苦什么的，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见解，这就叫妄想，就是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三有苦灭和这个无知爱业缘灭，它的根本还是在于什么呀？在于是你要知道这一切所现都是幻想。然后下面我又开始说了啊，怎么说？然后佛还是用了一种列举，就是说披外道，然后再说正见，就叫这就叫什么？这叫去妄显真吧？就说是讲道理，一般都是这样的。先说别的错误的，然后再说说把别的错误的都打进了，再说那个圣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正之见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是这样的，去妄显真，就是讲道理的格式啊，讲道理的格式一般是这种格式。但是楞伽讲道理的这个去妄这一块，显真就没得说了，显真这里是不讲道理的，就像是那个楞严经一个大的框架，就是说的那个七处征心十番显见，七处征心的那个地方就是你说心在什么地方，阿难说着错 阿难说不，那这个错了，我再跟你说一个是那个。然后佛又说错错错错错错，十个全七个全是错。然后阿难说哎呀那怎么办呢？然后佛就给他显了，哦，原来这是对的，原来这也是对的，这也是对的，十番显见，就是十番都是对的，就是去妄显真。然后呢，在楞伽的他的这个格式是什么？他的去妄是有两种，有一种就像我们的前面的百八句一样，说什么就是对和错呀，就用这一种直接的用棒子给你打，不讲道理。第二种就是给你讲道理，告诉你这些错误的知见为什么是错误的知见，这个错误的知见为什么是错误的知见。实际上这个地方就用到了一种的思辨的一种的模式，就是一种很严密的一种逻辑思辨，就是通过就是外道的，其实外道的这些也是通过现象，然后他得到了一种结论，或者通过现象他然后思维又摸索他的根源，然后得到了一个结论。这就是涉及到因明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一种逻辑的问题。他这种去妄，一种是直接不讲道理，说什么有和无，这是一种去妄的方法。还有一种去妄的方法，就是用外道的这种，用凡夫的这种逻辑，然后去推理它，最后证明这个你的这个观点是站不住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十番显见里面，咱们不是举过第一番的例子吗？就是说是心在身体内，那好了，你要按你的说法的话，心在身体内，那我就说了，我们现在都坐在这个房间里面，那这个既然是坐在房间里面的话，我们肯定是应该是先看到房间里面的东西，沙发呀、桌子椅子啊、门呐、啊，然后透过门和窗再看到了房间外面的东西。那么你现在说身在身体里面，心在身体里面，那你也应该就是先看到身体内部的脏器啊、血液啊等等，应该先看到这些才能看到身体以外。但是现在你反而见不到这个你身内的脏器等等，你只能见到身体外面，这说明你的心呐、啊、就不在你的身体内。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的，就是凡夫的那种逻辑，最后证明他的这个立论是错的。他的立论是错的，就是这样，是一种去妄的方式。也就是咱们说的，就是楞伽的去妄有两种方式，一种去妄就是直接的扫掉，就是说什么有和无，还有一种就是以妄去妄的那一种，就是我用逻辑，你仔细的这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细思恐极。现在的话说就是仔细的一思量你很害怕，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就按照凡夫的他立了一个见解，你就是按照他的这个逻辑你一推，他这个见解都是立不住脚的，他的逻辑自己都会把他给推翻。这个时候就是佛用了这样一种方式，有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这是在楞伽里面经常用到的。所以说我们就是我先给大家说一说，下面我们就好来区分来看他了。现在这种的就是这种他没法立论，他一立个论就会被推翻，这种的简单来说按照现在流行语就叫细思恐极。细思恐仔细一想他会很害怕，所以他只好不想了。细思恐极，说到哪儿了？我们看这一段啊。大会若有沙门婆罗门欲令五种有种因果现及事实住，原不明权力何其聊欲令五种有种因果现及事实住，原因界入生住，或言生已灭。大会彼若相续，若是若生若有，若涅盘，若道，若业，若果，若地，破坏断灭论，所以者何？以此现前不可得，即见识非分故。大会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消肿不作牙事。这开始就批评外道见了。第一句话，若有沙门婆罗门，就是这个看看老师的解释吧。沙门就是勤息，就是、说是他勤息妄想啊，勤息这些就是浮躁的想法啊，勤息就是指那个勤修众善呐、啊，止息诸恶呀、啊，这就是勤息。婆罗门就是清净行，清净行是这个意思。这两种的其中的某些人也会持错误的见解，就是以前呢就是在印度有一些人，他就是他不对世间的事他就不感兴趣，他就是说是要把世间的事想透，他就是专门的做这种的，就是说外道啊，佛就是说佛教徒啊，这两个都是在做这些事的，都是在做这些事的。他不做就是不跟世间这些事人为伍，不跟 跟世间人争利益，他专门是做这种的清净的行，然后这种清净行很值得尊敬，这就是婆罗门的由来。那么这个婆罗门他是在世间现这个相，还有的人他根本就不在世间现相，他就是远离世间，就是在深山里面修，这样一类的，这种的不做任何世间事物，不是事物，就是这一类的人，这都是沙门。就是以前的沙门不一定都是佛的弟子，就是说佛法他用了一些词儿，实际上是当时在印度普遍都用的，就是沙门这一类里面有的是佛弟子，有的不是，他出去了，他是亲遵守戒律，然后他不做那些世间的事业，他去思维这些，去修行这些，这一类的都叫沙门，这是最早最早的时候的，最早最早的时候。所以说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是说就像是就像我们说吧，是如果是修道人就这样说，但是修道人有的人是修的外道，有的人是修的邪道，但是总而言之修道人一般就是不指的是世间的人，这就是指的是修道人，就是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沙门婆罗门。那么佛说的这一类的沙门婆罗门就是很典型的外道见，外道见啊，外道见。他怎么个外道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欲令五种有种因果现及事实住，缘因界入生住，或言生已灭，这是几种错误的见解。这几种错误的见解的话，我们看看可以分成几类，分成几类。我找一找，稍等一下啊。在这一个门住持生灭这个门的最后一段的第一句有这样一句话，是故大会是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当远离因界入心，因缘所作方便生住灭妄想虚为。就是我们从后面最后面这一段的话可以推论，就是前面呢主要是破这三种，就是哪三种啊？因界入心，因缘所作方便生住灭妄想虚伪，就是说有这种错误的这样的一种的见解。什么错误的见解？认生住灭为真，这就是生住灭妄想虚伪。还有的就是因缘所作方便，就是他认为这些事情有因有缘，这些因是实在的因，这些缘是实在的缘，然后结出来的是一个实在的果，就是这一类的。还有就是说他因界入心，就是我们的心只有因界入，就是说没有我们这个身体就没有我们的心，这就是典型的因界入心，就是我们的心是依靠因界入来住的，这就叫因界入心。因就是五阴呀，五阴这个六入十八界，这就叫因界入。这就是说楞伽的这样的一种的名词儿，你看不明白一看吓一跳。什么叫因界入？因界入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的简称，因顿号界顿号入，就是说五阴，因为有这五阴身，所以或者会有六根，这六根呢接触六尘呢就会有六入，就六种认识，这六种认识呢就是六根加六尘加六识，这个就是十八界，这就叫因界入。因界入就是原因界入上，简单来说就是他认为有这个身体，然后有这个身体以外的境界，这就叫他以原这个而住。也就是简单来说，我们是有这个身体啊，就是心是在身体里啊，这一类的就是原因界入住生，这一类主要的这一类的这个见解的一种的结论啊，结论。也就是说咱们呢回过头来再看这一句，再看这一段，那就是说的是这几种错误应该是哪几种错误啊。就是说有的人呢、啊、他会有这些，这都是错误的见解。那么他是什么样的是错误的见解呢？欲令有种五种因果现，这是一种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有因有果的，就是有一个原因啊，然后这个原因啊再加上条件呢最后形成了一个果。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一种就是说认为这个原因是在于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从无来生的有，这是一类的。从无来生的有，简单来说在楞严经里面就叫自然性，自然性和因缘性。楞严经里面把这个外道啊就是总的一劈两半分成了两类，一类的就是外道认为这个世界生入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是从一个无它生出来的这些有，就是在这儿。还有一种外道的，他认为的是从有生出来的有，比如说有的根本是四大呀，或者我们认为的这个微尘啊，就是物质啊，由这个分子啊、质子啊，然后夸克呀等等这些的，就这些是原因，就是四大是原因，地水火风就是有种，就是从有而生出来的有。还有一种是因为这个认为这个世界是从无而生出来的有，就是这两种，就是说这就叫有种五种因果现。因为有种或者因为无种，然后呢就造成了果，就造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样子，这是一种的见解。这种见解实际上劈开可以分成是两种。第二种的见解呢，这就叫做就是我们看的最后一段，因缘所作方便，就是这一类的这种的邪见。第二种的邪见是什么呢？即事实住， 事实住的这个意思呢，可以把是和实中间加一个顿号，也可以不加顿号。我看那个如果不加顿号呢，就是说它是依据时辰而住，你时辰这个因缘时节到了它就是这个样子，你因缘时节不到它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说呢它每个时候它各不一样，现在是什么样子，过去是什么样子，以前是这个，将来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时。他总是认为时变了这一切都会变呢，就是这就叫事实住，就是根据时间，他认为时间是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这个就叫做时节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儿，这就叫事实住。事就是可以解释成依靠的意思，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把事和时分开了。齐老师的解释就是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说依靠某种事物或者某种时节而安住，就是这一类的。这个世界是因为这个时候，这它才能够安住。下过了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安住了。就是或者是因为某一件东西、某一件某种事物、某种事物，因为比如说吧，因为有了太阳，又有了月亮，所以就会有地球。假如说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就没有地球，那么就不会有我们人类。那我们就不存在了。实际上他不知道我们这个就是种子啊，不在这里，就是到时候了，不在这里生就在那里生。但是最关键的这个种子，最关键的种子并不是说就是说要依太阳或者依月亮，那个只是外缘，那只是外缘。就是说他是认为这个是一定要依靠着某一种东西，某一种东西，这不对的。实际上的话，没有太阳跟月亮的话，到时候的话因缘成熟，我们还会转生到其他的适合生长的地方。那个是依报，对对对，这个地方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依靠某种，或者依靠事物，或者依靠某种时辰。而我的解释就是说是事实，就是依据时辰而安住啊，就是我是这么解释的。这个总而言之，这都是外道见，那么我们有所参考，我们有所检点就可以了。如果在这上较真儿，就是说确实是就学起来的话，这个信息量很大。另外一个古印度的词儿吧，用的词儿很多跟现在它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要看很多的以前的那些著作。类似时间是治疗一切伤痛的最好的良药，时间能改变一切，即使改变命运，勤奋造就天才。时间是治疗一切伤痛最好的良药，它这个时间是治疗一切伤痛最好的良药，其实这个还算是好一点的。它就是等于是无常，无常变化啊，无常变化，无常变化，你又被新事物吸引了，就是说是时间能改变一切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时间能够注定一切，时间能够造就一切，这个最关键，时间能够造就一切。就是这种的，就是说是这个时候这样，那个时候是那样，那个更有味道。就说是比如说是你生辰八字不同，你的命运就不同。你就是现在有的人剖腹产就一定要算准时间在那个时候生，你去到医院看看，大把这样的人，大把这样的人。知识改变命运，别说知识改变命运了，就不存在一个命运。就是说的话，你就修行就知道了，这个命运呢就不存在一个命运，就像是就不是说了吗，大浪花跟小浪花，什么命运跟什么命运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就在你的心，根本就不存在，不能说这一种好那一种坏，这些事情都是变化的。你这种运它也是的，为什么说一种运呢？这个运呢就是看起来的话貌似有规律，实际上你仔细一看它也都是变化，它只能是根据大势给一个大概。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命运这个事变化也很大，就是一个叫花子有可能突然有钱，一个突然有钱的人有可能是叫花子，这都说不好。所以说啊，这个好坏什么的，就是转变啊都是很正常的，关键还是心态。只要你心态对了，就是我们有的修行人呢，在修行的过程中突然会遇到生活中的事，该选择这个选择那个，现在回过头来看，选择什么都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还是在于心态。心态好的话，它在于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是选择不同的话，你还会有好的地方。你那个好像是你选择了一个劣势，实际上还有好的地方。相反，你选择了好的地方，你心态不好了，到时候还有劣势，这都证明了很多了，很多很多的了。太依靠物质了，别这么依靠物质，别去依靠一个什么命啊、改变呐、命运呐、之类的，没有命就不存在运，就这样，实际上是最好最好的命运。咱们说的这还是世间法，这还不是出世间法，是这一类的。勤奋造就天才，勤奋造就天才，刘涛的比外道的有因果味，八字也是有道理的。世间的事儿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它的道理啊都不究竟。张富茂，你不能光说八字是有道理的，那我问你，那个风水算是有道理的，是不是啊？别说风水道理的，科学有没有道理啊？ 科学算不算有道理啊？那老子的说一个无算不算有道理啊？你要说起来的话都有道理，这些就是相信这些道理的人有的是，有的是，就是相当于一个永动机一样。你别把它看成一个永动机，它有一些道理你可以用，但是你别把它看成一个永动机。咱们的永动机在于佛教这里，要不然咱们都是外道了。咱们的永动机就在于不生不灭这儿，咱们的永动机是在这儿。你别把这个永动机看成是什么呀？就看成八字的，看成阴阳的，看成冷热的，看成时辰的，看成科学的，看成这个无的，还有看成那个，就是我看有人学中医，他就认为什么事儿都是由中医的那个，就是身体的这个寒啊热呀造成的，哪怕是你心情不好，也是由于你的身体不好造成的。这都分成好多好多派，你别把那个当成永动机。简单来说，我是说的是用的是世间的词儿说佛法，你别把它当成你的支柱，当成你那根杠杆，当成你的根本信仰。别把那个那都可以用一用，那个用一用也无妨，但是你把它当成根本信仰就麻烦了。就是我们心中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是算命里面学心中心最好的，他是学心中心里算命最好的，他老是扔不下那个东西，他是学科学里面最好的修心中心的，他是修心中心里头学科学学的最好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包括儒家啊，包括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这就是隐藏的窝藏的这种外道见解太多了，就心里就多得不得了。其实刘涛的信仰还真不是信风水八字什么奇门遁甲，刘涛的信仰是 IT， 就是那个电子信息可以改变世界，刘涛的信仰是在这儿。现在多多少少是改变了一些，但是总是还是有一个见解，就是认为哎呀，就是有了这些这个电子的科学的东西， IT 的这些东西一定比那个没有这些要快要好。你真的要好，你从事了这门行业，你咋还就是穷成这样啊，涛哥呀，就你一个人从事 IT， 现在就你一个人穷得最厉害，这是咋回事啊？其实刘涛还真不是信那个，但是他原来的时候他有点相信那个，他有点相信这个信息能够改变一切，几乎是能够改变一切。哎呀，一看说起这个大家的话题很多啊，所以都说七正四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是孤陋寡闻，七正四余还不知道。有一种最坑人的见解就是无这种见解，一说话他就说你找事儿，一那个批驳个人他就说你斗争啊，一过做点事儿他就说你多事儿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这还算是好的，心密的一种普遍的，就是还是这一类的还不少，堕在这一类中的，看着谁都嫌多事儿，看着谁都嫌那个，一直在不停的说人家多事儿，这个多事儿那个多事儿的，说人家就是说这么找事儿那么找事儿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是很容易，但是这一类人他总是不惹祸，所以这一类也是个进步。我们这些做事的，就是要靠这些人批评着，就是他们批评着才能做得更好。他总觉得那个《道德经》的那个无就很关键，就很是了。他的《道德经》绝对跟佛经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不能说《道德经》跟佛法不一样，你这么说他急。就是这一类的，在心中心里面是尤其多。内守悠闲，成空殆尽。无心游格一道，内守悠闲，成空殆。对，刘涛啊，你在公开的场合，你不要打错别字，有的人他看不惯这些错别字啊。就是说的是以及事实住的，还有一个原因因介入生住的。没事儿。原因介入攀缘着五阴六入十八界所生而安住的，五阴所生是无常的，而他无以为常，一直安住，这是错误的见解。实际上的话，就是认为你在哪儿啊？有这个身体才能有你的心，没有这个身体，绝对就没有这个心。这就是典型的阴介入住是生住的，阴介入生住的，五阴六入十八界，就是我有了认识，这才能说明我这个存在。我要是没有这个认识，就说明不了我存在。我思故我在，就这一类的。还有凡夫的，我这个身体最重要啊，我这辈子就是要健康，我没了健康，我一切都完了。就是这种的，就是五阴的，就是我思故我在，就是这一类的东西的，他总要依靠着某个东西，这种东西或者是实有或者是虚无的，但是虚无的他也有一个就是说形而上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思故我在，这都是五阴六入十八界依这个所生而安住，这都是这个。犹如法身分明影视，就张富茂你背的东西太多了，就在这儿说话不要说这种背的东西，要说你的必须要从你自己心中流露，你就是能背的这些东西太多了。 那个应该这么说，就是三年以后再用这个，三年之中的话，你要想说的话，必须只能是你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许你引用别人。就在我这儿说话是这样啊，在其他人那儿没有，这是你在这说了，我给你的建议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这一句话正是法尘分别影视。不管文雅不文雅，只要能说明事儿就行。就是说的那个佛经里面有哪一个地方讲过这个，就是说好像他的弟子问他，就是说是说法的时候应该怎么说，有文雅的有不文雅的，就是佛说了能最说明事儿的最好，并不是一定要用文雅的，一定要用那种能把事儿说清楚的，不用文雅的我们能懂也行。你说你说的不文雅，人家那个临济啊，那个什么岩头啊，那些说话他算不算文雅？要我看他说的是最文雅的。有一无畏真人，就是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如何是这一位无畏真人呢？你答答答，他刚要答，他一把推开的，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这是最文雅的事儿。学道的人呢，只有在这上，这就是所有一切的褒义只能用在这个上，其他的上不存在褒义和贬义，把那个褒义跟贬义扔开他。他自己别说你佩服他，他自己都佩服他，他自己都佩服他。要不然他不会这样一直的说的这么文雅，不介意评价道家的理论。我记得二祖说过现在的道家是不究竟的，但是最初的道家是究竟。你看马上就来了，最初的道家是究竟义什么的。我是去查过的，这个张士栋师兄的这个时候，我们当时的时候有过一段关于这个的争论，就是二祖的关于说了这个老子这一块的话是有一些见解的，我是当时是查过的，就是老子说了，就是二祖说的意思就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上确实是不共的，其他的地方可以共。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派的是就是老子啊颜回啊这些菩萨来度众，但是说的究竟义者不能是共。如果是最初的叫道家是究竟的话，那我们学最初的道家就行了，学啥佛教啊。守尸鬼呀，你就说的太难听了，说的太难听了，不能说这么难听。哦，道家没有方便，没法学了。好吧，好吧，那你就是说，没佛，我道家没有方便，佛家有方便，用佛家的方便，最后走入道家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但是我不是道家的，我不是那个道家的，我是跟道家是不同的。那不是多事儿吗？那你这个依了这个方便是为了什么？依了方便不就是最后能够到究竟吗？最后能够到道家的究竟也行。我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张道陵，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这就说起来，这个道家的事就开始了，又开始了。我先接着回到经文上，回到经文上啊，就是说的是因界入缘，这个因界入生住的，或言生已灭，或言生已灭的老师的解释就是已就是过后，生已就是生起来以后，生已灭就是生起来以后就灭尽，生起来以后是灭尽，就是说断灭，人死如灯灭，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一类的，人死如灯灭，就是那个前面不是说了吗？业相灭，但是藏识不灭，也就是藏识的真相不灭，藏识之体是不灭的，但是呢，他们认为的是就是你这个灭了什么都灭了，就是断灭，就是这个实际上在印度的外道中也是大家都是很鄙视这一类的人的，这一类的人叫顺势论，在印度的学派中叫顺势论，是顺势论在印度的96种外道中属于是很低级很低级的外道，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普遍都是这么认为的，人死如灯灭，这就是断灭，生已灭，就是生完了之后他一定就会归于灭，最后就会归于灭。就是这一段是说的是若持断肠有无等边界，他的错误如同外道。我们来看一下啊，对对对对对，哦，道教创始人呢？我们一般的都认为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的《道德经》，一般都这么认为。若有沙门、婆罗门，欲令五种有种因果现及事实住，原因界入生住，或言生已灭，就是这几类的，这几类的，就是、说是有一些修行的人呐、修道的人呐、他们认为是有种无种，就是因为有或者无这样的因而产生了果，然后果又影响因，就这样来回循环往复。还有一种因为呢，他认为一切的世间的事都是依时而住，这个时候变了，这世间的事就变了。还有一种的 是认为世间的一切的万物呢是依这个五阴六入十八界而生而住的，或言呢这些一切的生啊，生完了之后它都会一定会灭，就是这几种的见解，这是四种的不同的见解。然后后面呢又说了，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见解呢，所以他们会认为时有一种相续，或者时有一些什么事儿，或者这个若是我认为可以解释成就是说时有一种东西可以依靠，就是这就叫做若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侍奉的是早期的时候这个事是跟那个事，我记得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若是就有一个事物可以依靠，有某种东西可以依靠，这都叫做是。这都叫做是，就是认为时有一种相续，时有个东西可以依靠，时有生，或者时有是有，确实是有的呀。这是说的是世间的人的想法，凡夫啊或者外道啊，就是这一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他认为他很厌恶这个，那么他要从这里头想要出来。想要出来，他就认为时有一个出来，时有一个涅槃，时有一个能够达到涅槃的这样的一个法，这样的一个道。他时有一个就是你造的不好的，这就是业，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时有。你看我们这个业障的这个时有的弱业多明显呢？他就认为业障是时有的，他怎么着他这个业也除不掉，就是这个业，就是说他认为他是时有的。我记着我们以前有一个古德，那个地藏菩萨有一个灭定业真言，这个古德很有名。他一直觉得自己的业多，是哪一个古德呀？老子，你好啊，在对老子老庄列子的三啊，老子庄子和列子，但是这三者呢，应该说庄子是有一部分传承老子的，要说起来的话，但是列子他跟庄子之间他是隔空传承，他不是人对人的那种口耳相传的传承。但是庄子呢好像是有过，就是说他跟老子之间的一种什么关系，好像是我记得早年看的时候，列子他这三个还不完全一样，这个三个还不完全。南华经这个后来是不是伪的，这个不知道，他是这个庄子的他那个逍遥论呢、啊、这一类的就不用说了。但是列子跟道德经比起来的话，道德经比列子的就是境界更进一步，道德经说的就是无，你千万没有有啊，但是到列子那儿他就形容那种有很潇洒的有，这种有比如说是列子御风嘛，列子御风就是我能够哎随意的上下随意的飞，但是这个原因是在于他有个风可以御，他这里说的就明确了，就是有个风可以御。老子那就是我无，老子是说的是无，强调的是个无。文殊沙婆这个是怎么联系的呢？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业是说到了这个弱业，业的话如果说到这个业呀、啊、就是我们就是所做的各类事项之果相，就是存在的这个果相，这个果相可以分成是三类的，如果从业的角度来说可以分成三类，就是善恶无忌，就是好的糟糕的，好的结果糟糕的，不好的结果，就是说好的结果糟糕的结果，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好不坏的结果，就是叫做无忌，就是业是分业相是分为这三种，善恶无忌是说的是这三种。那么他认为这三种是实有的，你要么好要么坏，要么不好不坏，这就是业。然后我们修行的人呢，因为要就是特别的求出离，所以他把这个业障看的是很真很重。那个修行人刚才说的那个修行人叫什么呀，很有名的是一个净土宗的大德，是不是偶义啊还是谁呀、啊，他就说自己的就是不是一个清净的比丘。当然了，如果从戒律上来说的话，有的人一较真儿，就有这种说法，说就是明朝以后就没有清净比丘传承了。所以说他就说没有一个清净比丘传承，就没有人给他受戒，他就下面就再也不会有清净的比丘产生了，就是真正的能够持这个戒律。所以他自称自己是沙门。然后他就是总是觉得自己的业障重，他就专门修，有一个叫不是说吗，定业不可转吗，佛有三不能，其中的一个就是定业不可转。但是实际上的话，佛在有一部经里面说过，这个传过一者就是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就是灭定业你可以用这个来灭，灭定业真言叫啥来着，看看谁写出来。我当时的时候就是要念这个，念了这个效果可好，这是我念的第一个咒，你知道吗？就是灭定业真言，灭定业真言。就这个大德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就是总是觉得自己的业障重啊，没有办法修啊。后来他就到山上去的话，就是修啊修，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下山，就是他总觉得自己业障重。他后来念到什么程度吧，他念到一种程度，就是说他在念的时候，就是念的感应到，就是那个他山下面的那个城里面的屠夫都不再去宰牛宰羊了，就是他感应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依然觉得自己的业消不尽。这就是有一个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啊，你也念了很久是。 是特别的好。念就是念这个灭定业真言，实际上念念念念念念到后来还是觉得就是自己没有把握，但是自己能够知道，就是说这个业障是不是空的，这个业障本来空，就是你自己不敢说，但是你听到了知业障本来空，你就很相应，很轻松，你自己不敢说，就是到过这样。因为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我刚见齐老师没多久，我就对某一个老师，就是他我就是对他来说，他就是他，我就反感他在哪儿，因为当时觉得心中心法很高很高，这个老师他怎么一说就是你爸你妈叫啥，我给你背背业，你业障太重了，我这听着话怎么这么别扭啊。我就到老师那儿说，我说这咋这么说，老师说那你怎么认为啊，然后我就说，我说没有业障啊，我认为没有业障可以背。老师说对啊，就是这样的呀。我记得当时老师就是，老师刚开始可会鼓励人了，就是实际上我自己心里头就是也是这么不敢说。老师说，我记得老师说得好，老师可会那个了，安心了。他是说他能修行给你背业障，我咋觉得这句话这么别扭呢，就是你要说自己有业障还能接受，要说人家给我背业障就比自己有业障这个还觉得难受。对，嗡波林摩林托宁梭婆诃，对，嗡波林摩林托宁梭哈，对对对，是有这个的。波罗摩林托宁梭婆诃，对对对，是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是有这个，就是说佛说的是定业不可转，但是呢你就是那你就绝望了，那怎么办呢，绝望的人就念这个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就是你别绝望，你再怎么绝望就是也有菩萨等着你呢。按照咱们楞伽经的想法，地藏菩萨是就叫这个就叫什么善意禅体，就是善意禅体，善意禅体就是他不成佛，除非你成佛，你要是这辈子成佛没希望，他跟你一样没希望，他非要等到你成佛以后他再成佛，他赌到最后，他是殿后的人，一个大队伍，佛是释迦牟尼佛是最领头的那一个，哎呀跟我走，最后有一个殿后的，你们先走我殿后，那就是地藏菩萨，咱们都是属于中间的这一类的，这个容易入定，定了就没业了。这个定是指的是没出没入的定，你说的就是说属于是这个已定开智慧，已定开智慧就是这个业，就是这种的有实有的这种业，若道实有法实有业实有果，就是实有果可证，实有地，地就是真相真理，实有这个佛法的真相，实有其他的一种能够出离三界这样的一种的真相，它就叫若地，就是修行人他都有，就是说是外道也有这样的见解，那么佛教中的二乘人他也有这种见解，就是实有涅槃，实有一个法，实有这个业障，然后我实有了了业障，然后实证了一个果，实有一个真理可以证，所以他总有这个真理可以证，他就总是不能够明白呀，我咋总是不明白呢，他不知道，他并不存在一个明白的东西，没有那个真的你可明白的那个东西，这就叫做无地，就是说的是并不存在那个地，你要是真有一个可以明白的东西，这就叫弱地，因为你有一个可以要明白的东西，你不知道那个，你找不到那个东西，所以你总是觉得不明白，其实你清清楚楚的不明白，这已经是佛性的显现了，并没有一个对象让你明白，这就是弱地。所以说齐老师都说，我们看看这些二道二乘的见解，多多少少我们自己都会有点儿，我们就对照它来检点自己，多好啊。还在有业没业里怎么定啊？这种啊，就是说他认为有因为这种而生的话，然后他就认为相续是实有的，是也是是生有什么涅槃什么，这些都是实有的，这样的人呢、实际上啊都是破坏论或者是断灭论。为什么呀？就是说是为什么会这样啊？以此前不可得及见使非分故，就是为什么他们是破坏断灭论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有在啊，他们有一个有在这就不对，有一个无在那是断灭论，有一个有在的话这个也不对，就是有一个有在它属于是断灭论。为什么是这样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的是有和无都不对，就是这个地方很关键，这个地方我的理解跟老师的经解也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所以者和他们生出来这些见解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了解两个真实的情况，两个真实的道理，这两个真实的道理是什么？他们眼见到现在有种种的实，就是眼见到有这种事物那种事物，然后他们从眼见的这种事物又推论出来这种眼前发生的所有的万事万物的这个现象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现象。那么呢，他就是说我先从现象上破，他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是不可得的， 这些现象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些人呢，他首先他认为这些现象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他们从这些现象中再推理出来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所以说呢，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误的见解，第一，他们不知道现在的所看的这些现象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不可得的。第一，他们不知道这个；第二个呢，他们推论出来的那个结论，就是最开始的产生的那个原因，那个是错误的，那个根本都不是真实的，这就叫见识非分。就是他第一个看到眼前的这个不对，第二个他依据眼前而推论出来的那个最根本产生的原因也不对，这就叫见识非分。就是这个他现在所见的这些，最开始是怎么产生这些见的呢？这些地方他推论出来一个结论，或者一有声，或者一无声，这个都是错误的，这就叫做非分，就是不是这么回事儿。非分的意思就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种种的错误的结论呢？是第一个，他们不知道现在所看到的各种的事物实际上都是虚幻的，都是不可得的。第二个呢，他们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从这个眼，因为他们认为眼前的有或者无是实有的，所以他们推论出来那个结论，他们推论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们推论出来这个万事万物的起源是错的。他们第一个是对于万事万物他们认假作真了，第二个他们对于万事万物的起源的这个推断就错误了，对万事万物的起源错误了，就是他们立论的根本啊，立论的根本就是在于万事万物是怎么起的，哲学就是这么来的嘛，万事万物是怎么起的，这是他立论的根本，他这个地方他就错了。就是说的话，他就是以此现前不可得及见识分，他们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他们生出来了很多很多错误的结论，那这就完了。他们因为这个眼前认假作真，所以他们得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推断以前要么是因有生啊，要么是因无生啊，这些全是错的。为什么这些全是错的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根本错了，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一个瓶子都破了，你还怎么在瓶子里面装水呢？你怎么在瓶子里面插花呢？瓶子都是破的，就是你这个基本条件，你对他们的原因的产生你都推论错误了，那你还能做成什么事儿吗？你做的什么事儿都肯定是失败的。比如浇种不做芽事，你这个种子本来就是坏了的，都是腐烂了的，它怎么能够开花，怎么能够生芽呢？这就是你的根本见错误了，你能干啥？你啥都干不了，这就是世间的事儿。为什么终归败坏？就是在于这儿，它为什么就是到老了都一事无成？就是在这儿，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成的，它总是认假作真，在认假作真里面攀缘攀了一堆缘，那都是就是没有用的东西，那都是浇种开的芽，那都是破瓶装的花儿，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呢？可怜人啊，就是这一段的意思，这是我总结，就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理解。对，所以说就推论出来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就是推论出来佛这里是无生的，而那个外道这里呢，要么是自然生，要么是因缘生。若论有无，怎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呀、啊。所以佛法他说的时候，他就不生之后他加个不灭，不增之后他加个不减，不垢之后加一个不净。达尔伦的进化论是从有到有，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西方的那一种的，他倾向于从有到有，就是科学都是这么来的，科学它的测量仪器都是从有开始的，你说它是一个无，它就傻眼了，它就没办法了，它的基础就没有了，因为它是通过测量和比对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世界，但是你最开始的那个东西没有东西可以比它，没有东西可以显示它，没有东西可以衡量它，它就傻眼了。所以现在就是从物理它是科学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就是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东西，它看着没有用，但是它的根本道理在于物理。物理界实际上有这样一种猜测，就是这个宇宙万物，这个宇宙这些行星什么的，它们的之所以这样的现在的运营，它的根本原因，这些所有的物质分子啊、夸克这些的运营根本物质在于什么呢？在于无。他说科学界的物理界的自己就说，如果是你这个根本原因是没有，那一切都解释通了，但是你就是没法证明它根本的是有无，你就没法证明它。你科学就是拿个东西要证明，就是要用肉眼的有去衡量有，所以它没法证明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不是以六根生出来六根，也不是用通过六尘生出来的这个万事万物。不共生就是不是六根加六尘生，如果六根加六尘生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共生的，那么共生的它就没有自体了呀。但是现在你看到猪是猪，牛是牛，羊是羊，它各有自体，所以说明不共生也是不对的。不无因生，它不可能没有因缘的就生啊，所以说它是无生的。 所以说他是无声的啊。慢点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这些聊的都是八卦，所以我自己说着说着都快，这东西聊聊聊聊的都是八卦，耽误你们时间。但是咱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破的。妙有呢，妙有他有一个立论的基础啊，妙有有一个立论的基础，那是真空，前面一定要加上真空两个字儿，后来才说妙有。就像我们是启用，启用前头有两个字儿，一定要正体，正体启用和真空妙有是一个意思，它换一种说法而已，换一种说法。说了无，再说说有吧。说有这一块展开的很详细的呀，实际上就是楞严经，楞严经展开的非常非常详细。实际上楞伽是重点，就是说无呢。你说个有什么，我给你破得一干二净；有什么，我都给你破得一干二净。楞伽经在这无上是非常非常干脆，非常非常痛快的，把小乘的种种的伪装的、伪造的各种的有论，让都给他破完了，让他隐藏的没有藏身之地。看经文啊，看经文，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我加了几个字儿，就是说这样的意思，就能够有助于大家的理解，也有助于我的理解。就是说，有的沙门呢，他是认为这个一切的万事万物呢，就是有种无种，这样因有因而有果，有果又成为一个因，就这样来这个运行的。还有的是因为根据时候而住的，时候不同，这个住也会变迁，这种存在和稳定性也会变迁。还有的是因为依三界而入住的，这就叫因界入吧，就是依我们的身体啊等等等等的依这些而生住的，这就叫做，或者依某个我们所能形容的东西而生住的，或者说生完了之后都会断灭，就是这几类见的。他因为事情呢，是因为这种从这几种生而引出来的，所以说他会认为时有相续，时有事，时有生，时有什么什么，时有什么什么，这些都是破坏论，这些都是断灭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眼前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梦幻泡影，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说他们因为他们见到时有，所以他们从时有推论出来这时有是因，或者是因为有而生出来的时有，或者因为无而生出来的时有现在的东西，这两种推论都是错的，这就叫见识非分。因为这个就是说他们眼见的非实，他们所推论出来的生灭之初因也不是正确的。这就像他们这个推论出来的这个因错误了，那么他们的什么的立论都是错误的。这就像是瓶子破了就没法装水，没法插花，你那个种子坏了你就没法发芽一样。这就是批驳了这一段，这就算完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还是继续接着说。他的心老了，刘涛的心老了，所以他成老僧。他的心呢、啊、沧海桑田呢、啊、如是大慧，若因界入性，隐灭尽灭当灭、自心妄想现，无因故彼无次第生。哎呀，你在这开玩笑，我的念经都念走神了，罪过罪过。如是大慧，若因界入性，已灭今灭当灭，自心妄想现，无因故彼无次第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又忍不住要看一看，看看其他的那几种译本，这几句话是怎么说的？我找一找啊，这是魏译本，这是唐译本。若蕴界处法已现当灭，应知此则无相续生，已无因故，但是自心虚妄所现。魏译本说的是，彼因界入是灭，过去因界入灭，现在未来亦灭，何以故？自心妄想虚妄见故，无彼因界入相续体故。这就是说的是因界入呢，因界入的性啊，因界入是实有的吗？因界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五因六入十八界，那它的自性是实有的吗？因为我们实实在在的有体验呢、啊、比如说是你有肉啊，你有骨头啊，然后呢你的心会痛啊，你会高兴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那么他们到底是实有的还是不实有的呢？不是明明我们体验得到了吗？实际上的话你要知道啊，他就说是他真的是实有吗？你要知道他，你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常住一灭，他是成住坏空的，他有成住坏空性，他会灭掉，他会灭。假如说过去的他灭过，那么我们推论都可以猜得出，那么现在的也会灭掉，将来的也会灭掉，这就叫做因为已灭呢，所以现在将来都会灭。所以知道啊，这些东西啊，这些生生灭灭它都是妄想，它都是自心的妄想， 他都是自心的妄想所现，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他都是自心的妄想所现。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所以说呢，就是他不存在他有原因而生，因为他根本都没有生过，他怎么会有原因而生呢？所以说，他既然是没有原因而生，他也不存在依着什么次第啊，依着这个逐渐逐渐的而生，逐渐逐渐什么的，就说是就不存在这个次第生，就不存在这个次第生，这是这样一种的，就是说是不要认为因界入是实有。简单的这一句话就这么说，这是一个，这个是不是签作做完了才来学习的？这个就是说，对对对，谁都可以来学，谁都可以不来学，还加上这一句更好一点，我总觉得是，就是供你参考。这个不好说是签作后完不完，《楞伽经》里面有非常非常了义的句子，但是它的了义的句子要用很多不了义的那种的前面的那些东西做烘托，然后那一句了义的非常非常的有力量。比如说我们后面说的，就是现在你别看我们在说外道，一会儿说那个就是这个自觉圣智的时候，一会儿就能说到，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那是非常了义的衬托的，就是简单来说，这时候都给你烘托完了，最后再说无所有，那个无所有特别有力量，一下子就能入你的心。要是不跟你说这些错误的怎么个错法，怎么怎么的，不说这个，直接上来无所有一唐突，入不了你的心，入不了你的心。这就是说道理一般是先去妄再显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啊，就是说你就是应该是谁都可以来学，谁都可以不来学，根据你的情况，每个人他每一个章节说的重点也不一样，每个人他说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根据你的情况来，有用你就来听，或者是你特别的闲你就来听，如果觉得没有用，觉得没有闲，你大可以不听，散千座后再听，一样的。这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下面又说了一种外道啊。大会若复说有种五种十三元和合生，就是归因生毛，杀因出油，汝宗得坏，汝宗则坏，坏决伪决定义，就是说是有的人就说了，那你说有种是错的，说五种也是错的，我就说有种和五种和十三种结合起来，你比如说我们的人是怎么生出来的呢？我们的人是由虚空啊，然后还有这些血肉啊，然后还有你的思想啊，灵魂啊，魂魄啊，唰三个就是合合到一块儿，就三种的都有，就这样杂合着而生，就这样的。要是这样而生啊，这就是说龟毛，龟应该生毛，就像说龟毛一样，就像说沙能出油一样，沙是不可能出油的，龟是不可能生毛的，就是说虚无的东西。为什么呀？因为有种和无种和实，这三种啊都是妄想分别，这三种都是妄想分别，所以说它怎么可能是三种缘合而生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生在中国，生在印度可惜了，现在佛法还没有中国传得好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听说过没？当时的印度是非常非常昌盛的，在那种情况下的时候的话呢，那个佛法出来，那特别的特别的应缘，后来这种因缘变了，变到了中国，是这样的。当时候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应该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你就学学楞伽你就知道了，比印度的当时的印度差远了。当时的中国主要是乐事，就是苦趣，它都是在世间，不亦乐乎，就是中国的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立论都是在于世间，分三种，要不然如何让自己的身体好，要不然如何让自己的精神好，要不然如何让这个世界更好，就是要不是修身，要么治国，要么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叫那个什么修养生息，就是说让自己精神快乐，就分这三种。这三种不是在儒释道中的就是那个孔孟老庄中都反映的非常非常明显吗？当时印度的那些所有的外道，你看看人家的外道，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根本都不就是完全隔离开世间的这些乐趣的，人家说的全是世界的起源这一类的东西。你就是当时的时候的印度跟中国没法比，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佛在其他地方出生，地球就会偏离轨道。哎呀，这句话说的厉害。这句话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对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几类的东西，就无非说的是这个，怎么治家，怎么修身，怎么治国，怎么平天下。就是中国的那时候的立论在这个上多，在其他上说的少。你想提其他的，孔子马上打住，这个人事都没进呢，你说什么鬼事啊？不许说鬼事。哎，对对对对对，又扯回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就是哎呀，就是说有的人又说这三个是合着而生的， 这和合而生的这不对，这和合而生的这不对，这三种和合而生有种无种的它都是错的，怎么可能在有种无种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种实，当然实也是虚妄的，这三个加在一块都错呢，就像是能就是就像龟毛一样，就像沙能出油一样，根本都不可能，因为这三个的基础都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宗则坏，就是这个地方没有详细的推，但是说了你要认为这个是根本，这个立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是站不住脚的，这是一个。然后呢，所以呢，后面总结一个，有种无种说有如是过，所作事业悉于空，虚悉空无异，悉空无异。有种无种说有如是过，所作事业悉空无异，就是说，就是外道啊，总结来说就是这样，要么有种，要么无种，要么有种无种，再加上实啊，几缘和合啊，就是这样的。这几种的说法的来说的话，来论这个世间的一切万物的根本之相的话，这样说都是错的。他们建立在所有的世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也都错了，就是建立在基础上的，就是要么就是以有，有上更有有，要么就是无，无中生有，要么就是追求无无无无，要无到底，这都不对。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一定是败坏的。和合生和因缘生有什么区别？和合生的话就是这个应该这么说吧，和合生的是另外一种时候经常说的，就是说的是因缘和合，就是说你看着不是一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和合生的话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意思是你看着有一个因有一个缘，缘聚在一块儿，你看出来就是就这么说吧，雨滴儿水呀、聚到一块儿就成云了，但是这个云呢、云这个东西并不是实有，你可以穿得过它，这就叫做和合。和合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幻象，它更就是当这个条件不具备的它又撤了，这是这个。而因缘生呢，它是实有一个因，然后实有各种缘，然后直接实有一个果，这就叫因缘生，也叫因缘性。因缘性和自然性这是两个，就是好的好的，要说快点，太慢了要拖堂。哎呦，就是因缘性和自然性，自然性就是指的是没有因，它就是自然而然生出来的，这就是自然性。自然性就是那个楞严经里面经常批的两种，自然性就是无种生，因缘生就是因缘性就是指的是有种生，有了一个实有一个因，然后实又有其他的缘，然后呢这两个结合又实又有一个果生。和合生它主要的是说的是主要是和合，就是你条件在一块儿，条件具足了你看到了有这种，条件不具足它就没有，它强调的是一种幻象。所以一般我们说的是因缘和合生，我们不说因缘生，因缘生是很典型的外道见啊。哎呀，有种无种说这是了义的呀，这还不是后面的都是了义的，后面的都是了义的。哎呦，弄钱没什么的，所作事业皆空。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接着往下看。彼住彼外道说有三缘和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过去现在未来有种无种相，从本以来成事相成觉想地转见自见过习气作如是说，如是大会愚痴凡夫恶见所害取邪迷醉无智妄称一切智说，就是这个外道啊他就是这样，然后就说是三缘和合，三缘和合就是刚才说的有种无种和实，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三缘和合呢就是说的是哪三个，就是说的是因有因有果，还有个就是自相有因有果，就是说自相是什么意思，就是因它有因之字体，果它有果的字体，然后呢所作方便就是中间还有这个缘，缘也是实有的，就是有一个实有的因，有一个实有的果，这就有一个实有的因，这就叫做字，然后有一个实有的缘，这就叫所作方便，然后会生出来一个实有的果，这就是相，然后这就是说就是这样的来说，就是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的，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么解释吧，所作方便因果自相，就是说的是三缘和合生，就这样来解释这种见解吧。这种见解就是实有因实有缘实有果，就是所作方便因果，然后是自相，或者是简单的来说的就是自生啊，然后是他生啊共生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是这种，就是这简单来说就可以说是这种的生，也可以解释的过去。就是总而言之这就是外道邪见，这都是因为呢他们就是说有这个时间相，然后有呢有相和有无相。时间相就是缘嘛，各种的缘不同它就表现出来果不同，这就叫做时间相，也就是缘相。然后有种无种相就是因相，有这些相，然后都是因为他们实践有一个果，就是是这样。然后呢他们的这种呢他们就是一直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上立论作为根本，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又生出来好多好多的修行方法呀，修行见解呀，什么什么的，这就叫做相成觉想地转，就是他们自己望见的这样的一种的。包括你看我们那个二十五明地，二十五明地就是他认为世界是由25种就是道啊互相的转啊合合而生的，变成了这个世界，其实它分成了二十五种道，就是这样一种的。这都是因为他们自见过习气，就是他们有一种习气，就是什么习气呢？这种习气就是说的是，就是认自心所现的妄想为真，就是这样的一种习气。简单来说，就是无始无明啊，或者是攀缘呐、啊，认假作真呐、啊，就这么来说。所以说呢，他们会做这些邪说立论。然后呢，愚痴凡夫啊，这都是被这些恶见所害啊。然后他们呢，就是邪。就是不对，然后呢还取，就是说是那个扭曲，然后呢就是沉迷，沉迷，然后还有罪，就是说的是那个什么，就是说被其中所害，这就叫罪。邪顿号取顿号迷顿号罪，这都是不清醒，然后呢没有智慧，然后他们还认为自己了通达了一切的大智慧，这是这么批评。又到时间了，下面的才是真正的呢。下面的这个，
下周还是你的课，没关系。
为什么呢？
他那个张浩下周出差。
是的。然后我们那看看下面的就说了，你看看前面说了几种啊，要么是五种的，要么是有种的，要么是五种啊有种啊加上十啊三元合合而生啊，就是这一类的。那么剩下来的这些沙门婆罗门呢，他们不是这样见的，他们是怎样见的呢？我们看看这一段，我们可以大概的说两句，然后引申到下面。这个就是说的是，你看用的这些词儿什么的，一看就是这就是显真了。剩下来的这些沙门他就不是这样，他们的见解是离开这个自信，是指的是那种相，应该离相，就是这种性，就是指的是牛有牛性，马有马性，人有人性，动物有动物性，桌有桌性，椅有椅性，这个性就是指的是特点，就是指的是特点，相的特点。他们所有的见解是离开了这些相的，然后他们知道所有的这些看到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它都是什么呀？是浮云，是火轮，就是火轮，就是那个火啊，就是在转转的一圈，就看着像一个轮子，实际上它是一个火转成一圈，它并不是一个真的一个轮子，真的一个火轮，它是一个火在转，所以你以为它是一个轮子，就是假象。见达婆城就是海市蜃楼，然后无声幻焰，就是烟花一样的，梦幻烟花一样的，是水里面的月亮，是梦，然后呢这都是内心所现的这个妄想，就是外面所现的一切都是内心的妄想，这个无始的虚伪也没在心外，然后妄想因缘灭尽，离妄想说所说观所观，受用建立身之常识，与实境界摄受及摄受者不相应，就是它不是在实上，不是在那情解意识，然后呢它也没有什么可取的，摄受就是取，就是我们现在一切的这个世界，你认假作真这就叫摄受，你不认假作真就不摄受，有一个能认假作真的能，还有一个所认假作真的境界，就是摄受及所摄受。然后后面的这一句很关键，它是什么境界？它是无所有境界，它不存在一个境界，所以叫无所有境界，它离开了生住意灭。所以说呢，他就是知道这一切是幻象，所以说呢，他不妨随缘，这就是随着自心所起的，就是说幻象啊什么的，随着这个而入分别，就是说可以起各种的方便，根据缘分可以起各种的方便，这就是他的根本见在于无所有境界，离生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不离一切方便，这就叫自心起随入分别。这样的人他一定会证涅槃的，这就是下面这一段话，这就完了，这些总结就总结多了，今天就这么多了。多大年纪啊？感觉像00后。张浩你年纪不大。体谅老师，没什么体谅不体谅，既然已经脱堂了慢慢说。天哪，梦中佛事水月道场。老师感冒没啊？没感冒，好了。分钟24遍。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拖堂拖了7分钟。修行上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了。这一切今天记住的就是无所有境界，离生灭，离生住灭，就是这样就行了。证悟后业是什么了？证悟后的业是一切的都是方便，没有业。 都是它的方便，并不存在业。正悟后这么说吧，正悟后是妙用，不存在业的问题。先到这儿吧。是的，是的，是的，即是无所有，不存在离。对对对，是的，是的。他是这么说的，离生住灭是另外一种形容这个无所有的，是形容他。他说的还是一个，说的还是一个。是菩萨见思转身，他都是依据这样的一个见地，都是依据一个无所有，这依据这样的一个见地，他在这个见地上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这就叫见思转身呐、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的那个东西非常的牢靠，就是很熟悉，那个是朋友，这个没有，这个空是冤家，再后来空是他的朋友，有是他的冤家，就这样慢慢的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就这样就要见次转身，见次转身，这个无的见地越来越这个熟练，越来越熟练，变成了他自家的，变成他自家了之后的话，再用一切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王库里的宝刀一样的，就是王库里面有就是十八般武艺，全是你的，但是这个基础都是无，只要是你是无了，一切的这个都是你的妙用嘛。简单来说，再简述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吧。不用了，今天没什么内容，明天再复习上一次的吧，别那个了。今天的内容因为破了外道见，然后又引了一些正知见，所以说就是简单来说就这两句话，第一个破了一些外道见，第二个引入了正知见，完事儿了。下一次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行了，就这样。那今天就到这吧，袁师兄，你先下来。
师兄们如果没有修行上的或者是课堂内容上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入楞伽经学习就到这里。下节课开讲之前，郭老师会把今天的内容会再跟大家总结一下的。我刚才已经把这个我们平时交流的这个群 QQ 群发到屏幕上了，师兄们如果觉得还有意犹未尽或者和郭老师要需要继续交流的，和有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在 QQ 群里继续和郭老师一起探讨。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还是郭老师的课，我们下周二见。